哈利路亚，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是你的国一定会降临，你的旨意一定会行在地上，行在如行在天上。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妥拉，是你的儿子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谢谢你赐给我们妥拉的全源，谢谢你赐给我们在你里面的亚伯拉罕的后代。愿今天你得荣耀，愿你的话语被打开，于人就得亮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活着妥拉耶稣啊哈马西亚哈的圣名，阿们，哈利路亚。今天是希伯来历的9月29号，那么从明天的12月1号的日落以后呢，我们将进入第九个月月朔，这个第八个月结束了。第九个月是什么月？提别月哈。提别月有一个人进宫，带着冠冕成为王后。那么我们这个月也是哈努卡的月份，在12月25号的日落开始，我们有八天的哈努卡修殿节。那么当我们的哈努卡的灯光被点亮的时候，世界将要看见谁是哈努卡的妥拉之子，谁是属世界的。那么提别月呢，在第九个月，然后我们会进入下一个月，第十个月。第十个月是刚才我说的以斯帖进宫被戴上冠冕，那么第九个月是祭司流月。刚才说快了一个月，对不对？第九个月我们要进入祭司流月，第十个月是提别月。那么第十个月会在12月到1月之间，美国有一位总统也要在以斯帖入宫戴上冠冕，进入他命定角色，他也要被冠冕，他也要重进白宫执掌王权。我们相信今年从第八个月开始，很多的事情已经被打开了，而且是新的事情，超过你我的所想所求。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妥拉是 Todot， 在创世纪的25章的19节到28章的9节。那么题目大家也看见了，有一个感动，就是挖出妥拉的全源，我们要恩泽世世代代。刚才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感动，这是一个末后的日子越来越近的时候，末后的日子万民都要归流哪一个山？都要归流锡安山，都要上哪里？都要上耶路撒冷。为什么去那里？因为妥拉的话语从耶路撒冷而出，训诲从锡安而出。当我们在上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不再是自己，我们将带着我们的什么上耶路撒冷？我们要带着我们的后代上耶路撒冷。妥拉的全源有没有传下来？所以我不知道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神要成就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照他的话语的心意大胆的祷告，大胆的求，因为很多的心事已经打开了。所以今天在敬拜的时候，感觉我们要带着我们的后代上耶路撒冷。哈利路亚，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一祷告，只要雅各的后裔一开口祷告，只要我们一参与这个祷告，这个祷告若是合神心意的，因为雅各的祷告是合神心意的，这个祷告必要成就，因为这是神的心意，阿们。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什么是雅各的后裔。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在讲这个妥拉是后代，在25章的19节哈。那么我们一想到后代，你想到的是什么？这周我们都读完了妥拉，谁的后代？以撒的后代是吗？不完全正确。我们看妥拉告诉我们什么？妥拉说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其实他的希伯来文跟英文的顺序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以撒的后代才下来。因为这个后代并不是某一个世代他腾空出世，讲某一个人他生了什么孩子而已。当我们回到妥拉中讲神的后代的时候，是神的后代是从以色列列祖下来的。所以我们的妥拉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生以撒，亚伯拉罕的后代是以撒。当临到以撒的时候，这周我们将看到以撒的后代出生了， 就像我们刚才读到罗马书说的，不是所有从肉身生的，从亚伯拉罕后裔生的都是神的儿女，只有那蒙应许的，在这个世代的众养生养众多当中，只有那些蒙应许的人才是神的后代。所以我们今天在读神的妥拉之后，我们一定要得着一个真理，然后活进去。我们如何才能成为神拣选的后代？阿们。让我们每一个细胞都打开，我们的天线都打起来，跟天上连结哈，不要被什么任何事情分心。哈利路亚。所以这是我的一个重点开启，是这样子。神的祝福是从以色列列祖流淌下来的，所以你要怎么样？你要在主里面怎么样？追根溯源，有没有？追根溯源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都堵住了，很多被砍断了，很多被偷窃了，很多被毁坏了，很多被杀害了。所以要怎么样？要把仇敌砍断的根源要再接上来，把仇敌塞住的井要挖出来。第一个，你一定要知道你是有井的，你是有根的，你才会去挖出来。要不然你就会另起炉灶，另立根源，另创宗教，另立新约，但是那个不是神的，不是神的原创。那么我们今天在这周妥拉当中，我们一定要再一次，我们以前在这里反复的都讲过，把仇敌在我们的家族跟血脉中掩埋的、埋起来的、偷窃的、毁坏的和杀害的妥拉的祝福，你要重新的挖出来。一定要知道你的，你虽然不是肉身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但是你在灵里面，你在耶稣里面是真实的属灵的真以色列人。所以你有没有妥拉的全源？我在跟大家讲，并不是说你地上是从哪里出来的，我在讲一个属灵的事情。我们要重新认识属灵的事情。属灵的事情并不是形而上学，并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称为属灵的，错的。我们回到妥拉当中，回到希伯来思想，我们会知道说属灵的才是最真实的。如果没有属灵的，你在物质界是看不见的，即使你在物质界看见，那未必是属灵的，有可能是二重天，对不对？我们这里个个都是精兵勇士，都在下面，太对了，我们经历过无数次了。所以你一定要从属灵的下来，而且你知道了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把它挖出来。你不要追根溯源说我是哪里人，待会我们就摆一桌席，反正都是华人，一会儿东南西北啊，南腔北调，我们是各地的华人。不，这个不是我们今天在妥拉里传讲的追根溯源。 OK， 你在地上是任何的人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在灵里面做真以色列人，你才能明白你在地上神让你成为那个国家民族人的使命跟呼召。阿们。而且你看，知道了这个祝福，你不挖出来是绝不罢休的，不能罢休。今天我们要看到我们的第二位列祖以撒是如何做成这件事情的。以撒非常的神奇，将荣耀归给神，我们才能让妥拉的全源怎么样重新的流出来，怎么样恩泽后代。我今天已经跟恩泽的父母说了，今天我不是故意，但是这两个字真的，今天我在这周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这两个字就一直出来，好名字啊。我们就说我们来认识一下哈，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神的后代再继续繁衍。上周亚伯拉罕相信神约中的应许，为以撒建立家庭，为以撒娶妻。那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的这个行为并不是效法世界，给儿子找个媳妇，找个太太，然后成家立业，生儿养女啊，光宗耀祖啊 ，make your father bling bling， 不是，是神约中的应许，所以亚伯拉罕非常清楚，所以他难过以后，痛哭以后，他从死人那里站起来，他要继续往前走，所以以撒的后代得以在我们这周继续，阿们，太棒了。我们看到来到以撒的日子呢，饥荒又重新开始了，但是非常奇妙，以撒要下埃及，所以我们知道埃及它好像挨着尼罗河，它非常丰盛，所以那里的人动不动就下埃及，就像日本、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就是我们这几个近邻，韩国也好，出事了就跑到邻居去讨口粮、去扫货、去爆买。但是神对以撒说什么？你不要离开， 这地，你就住在这地。所以以撒走到快出以色列境地的时候，被神拦住了。一定要住在那地。我们都可以去分享一下，以撒他不能出应许地，亚伯拉罕出了应许地，对不对？他在饥荒的时候下了埃及，雅各下周就出了别示巴。我们的主也说，为了躲希律王的屠杀，约瑟跟玛利亚带着主的指示也下了埃及去躲藏。然后神也指示玛利亚跟约瑟说，汉里的人死了，把小孩子带回来。所以神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但是以撒他终身没有出过应许地。所以我们就想说，或许是因为或许这是我们的想法，但神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是我们会想说，或许是因为亚伯拉罕把以撒曾经献在圣殿山摩利亚山上的祭坛上，那个祭坛的位置实际上它就是后来圣殿所在之地的祭坛所在的地方，坐标什么都不会差，绝对是那个中心。那我们想说，以撒实在是有他特殊的旨意，分别为圣的。以撒有一个特质，是当他听到一个指示，无论是天父还是地上的父亲的指示的时候，以撒没有话，以撒就是去做。不像我们知道神的话也没办法，一定要做，但是心里面还是有一些别扭，一定要一吐为快。所以我们跟神噼里啪啦讲很多，浪费了很多时间跟精力，把自己累得一塌糊涂，然后站起来之后说，嗯，还是要做主所做的。但是我们的第二位列祖以撒不是，他听了他就住在那地。这就是因为以撒听了神的话，他可以在饥荒之年可以百倍的收成。所以饥荒会来到的，但是更大的饥荒是属灵的饥荒。你去哪里预备粮仓？你去哪里预备百倍的收成呢？去装你百倍的收成呢？就是你一定要像妥拉中的列祖一样，你要听耶和华的话，饥荒必不临到你。如果你不听耶和华的话，只听自己肉体上的话，或者是二重天魔鬼的某个声音，你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不仅自己要跌倒，可能还会绊倒很多人。但是我从圣经上看到说，只有那些听神话的人，会在属灵的饥荒跟实质的饥荒会供应很多人。所以现在是我们积累灵粮的时候。不要说灵粮，刚才我讲了，不要说灵里的事情是摸不着的，更一块面包更实际，那么我们马上就会经历。你的一块面包更实际，还是我们有妥拉话语？当危险来到的时候，谁是可以得胜的？谁是可以不仅是成为渔民，还是成为得胜的渔民？不仅是 survive， 还是 而且更是 thrive， 对不对？那么看到以撒在那地住的时候，他有百倍的收成，他就万事顺利吗？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哎呀，他会承接亚伯拉罕的福，要使全地人都好那个称颂以撒啊，你真好，是吗？我们看圣经怎么说，26章12到15节。哎呀，这地是饥荒，你是百倍的收成，以撒，我愿意与你和好，分点粮给我们。因为圣经上说，如果你在饥荒之日不分粮，不打开粮仓的人有祸了。但是那地的非利士人不是这样子跟以撒和好，反而他对以撒做了一件非常邪恶的事情。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你读这句话好像没什么，那就是把井塞住了而已，在挖。天哪，我跟你讲，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邪恶，非常非常的可怕。你知道好几年前，当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去查了一下挖井。我们现在没有挖过井，你开一下自来水就来水了，对不对？如果有人把你自来水切断了，你还自来水吗？我们家水断了，我们去别人家借个水可以。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地方的水源的井水都堵上了，不是以撒他们家没水喝，是在那地的非利士人一起都会被渴死。很邪恶。非利士，我们讲他的语言 Philistine， Palestine， 就是住在那地的巴勒斯坦。所以你在地图上你从来都不会找到一个民族一个地理的位置叫做腓力士或者是巴勒斯坦。腓力士就叫做从沿海过来居住在这里的一个移民而已。从哪里过来住在这里这地。但是我不是在讲说实际的人民都是血肉之躯，但是那地的人民，每一个地方的人民，你被什么灵所驱动，你的 leader 领袖做出什么样的决定，然后你就会选择跟着那个决定去了，这会对那地的人民带来一个生死的审判。所以这个腓力士人的王亚比米勒很邪恶，他容不得犹太人，记恨就带来死亡，死亡就会带来战争，对不对？战争会加剧死亡，不仅是杀害犹太人，而且让他们自己的百姓也陷到了生命的死亡当中。但是腓力士人也好，今天的巴勒斯坦地的那些恐怖分子也好，他们并不会去承认这是我自己所做的事情带来的恶果，他们反而会说这是犹太人的过错。所以世界上那些不分好歹的人都会起来一起加入控告以撒，因为你使我们这地的水没有了。我在想说，神是不是已经很早就已经在他的圣经当中向我们揭发了抵挡神抵挡以色列的那个腓力士的灵所做的事情，但是人是不是跟着真的看明白了，这是我们要放在心里面的。好，仇敌是这样子做，挖井绝对是一件非常非常费时间费体力，而且它不是一个体力活，它是一个技术活。挖井是一个专业，这个懂得挖井的人他必须知道这个地方是可以挖出活水井的人，他才可以下一定的人力跟物力一直挖，因为你挖到一半水不会出来的，都会出来石头淤泥淤水，不会出现清泉。只有真正知道这个里面有活水井的人，他才能信心十足地挖到底并挖出活水来。如果以撒他的仆人当中有懂得怎么去挖井的人，那么以撒在那里将成为，我可以说是成为那地的救世主。因为很多人都会过来你帮我挖口井，因为井是生命的源泉。我们看看以撒他反应是什么，你看不到以撒的一言一语，以撒始终是不争不吵。我想说这是说以撒他天生懦弱吗？妥协了，惧怕了，仇敌逼迫我就往后退了？不是啊，我猜以撒是非常明智的。以撒他非常的知道跟这些故意作恶的人讲理是行不通的，只能越讲越乱，然后你会被仇敌的胡搅蛮缠分散了你的注意力，浪费很多时间，大家都会因为没有水喝而渴死。所以以撒不争不吵，他知道他要做的事情，以撒非常清楚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他要继续挖井，把井挖出来。你不让我在这个地方挖井没关系，我移动，我继续挖井，直到你没有办法再逼迫到我。就是我们这些属灵的人走到哪里都会遇到丰盛，是仇敌没有办法胜过的。但是我们看到以撒挖井，他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的一个重点之一。我们要来看创世纪的26章18节，以撒不是挖新井，以撒是把他父亲的井挖出来。我们看26章18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并因以腓力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怎么样重新挖出来。而且他做了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仍照他父亲所叫的那些井的名字。不要小看这句话，也不要看漏了这句话，以撒挖出他父亲的井，仍然叫他父亲给他那些井起的名字。以撒并没有用新的名去代替他爸爸的给井起的名字，以撒并没有用一个新的名字来标榜来纪念自己的丰功伟绩。因为挖井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有一口活水井了，等于我们这个村子从今以后要丰盛发达了。 以撒非常知道尊荣并持续他父亲生前的作为。所以塔木德有一段话，他说，你知道以撒挖井重新用他父亲的名字来命名这个井的 这件事情，你知道以撒得到了一个什么赏赐吗？以撒得到的赏赐就是，在我们的三位列祖当中，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只有以撒是没有在生出来之后再需要被改名字的。以撒从生出来之前，神就给以撒命了名字叫以撒，喜笑的。更重要的是，以撒在神应许亚伯拉罕跟撒拉生出来之后之间一共有多少年？25年，对不对？所以在以撒迟延出生，用我们人的肉眼看好了，在以撒就是还不出来还不出来还不出来的个25年间，神把以撒隐藏在隐秘之处，去雕塑以撒像他的父亲，使以撒25年之后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以撒可以来继续亚伯拉罕的约。所以大卫非常知道神的奥秘，他说，神在隐秘处塑造我的内里，神在默默地塑造我们。当神所拣选的应许之子一旦出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可以把神的应许完全的一步一步地行出来。那么我只讲一句了，不会把以撒挖的七口井都重复一遍，我想大家都读了。我们只看一个地方很有意思，26章21节说，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然后以撒的仆人跟亚比米勒的非利士人就开始为这个井争竞，一争竞以撒就走了继续挖。以撒就给这个井起名叫西提拿，好，希伯来文西提拿什么意思？为敌。所以有一句话我们听了之后我们心里就安定了，不要再生气了。说什么？这口井的名字永远告诉我们，没有一个正义的人是没有经受过毁谤、批评、攻击的。尤其这件事情表现在以色列身上。然后呢，非利士人看以撒啊，就是怎么逼迫他他都兴旺，实在是没辙了。没辙了以后，非利士人跟以撒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哎呀，我们立约吧。就是看到明明的神祝福他，但你看到这个亚比米勒非利士人跟以撒立约，他是怎么说的？这句话就足表非利士的邪恶。说什么呢？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在26章28到29节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谁害谁啊？以色列，以撒害非利士人是啊。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你没有害以色列是啊。你没有把井都埋起来想置他于死地是啊。一味的厚待你，你有厚待以撒，你有厚待以色列，你住在人家的土地上，谁厚待谁？明明是非利士人在害以色列哈，他还说，并且我们厚待你，而且还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明明是你把以撒逼迫出去的。句句都是谎言，句句都是扭曲，句句充满了低级猥亵、悖谬、邪恶。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人，你应该从心里面去尊荣他，因为他是蒙神赐福的。如果你去抵挡、否定、毁谤、攻击一个耶和华赐福的人，你知道你的后果是什么吗？所以最后他接受那样的一个审判，非利士最后被以色列完全的制服，这是他们应当得的后果。因为他们明明看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作为，他们不仅不归向耶和华，反而继续悖逆。仇敌越是苦害，所以以色列越是兴旺，这是没办法啊，这是没辙。所以今天我们要学到第二个一个真理是什么？仇敌你要知道他最终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们一定要回到妥拉当中去效法我们的以色列列祖。在这周妥拉里我们学到说，你不要被仇敌胡搅蛮缠、毁谤攻击、批评而分散你的注意力，激动我们的血气。你一定要像以撒一样安静，非常的知道神对你的约中的应许，非常的相信神对你的赐福，所以你要完全的专注的去行神让你做的事情。你把神的使命跟呼召行出来，这就是你做的。仇敌神会审判他，也有一个时刻神会通过以色列把仇敌完全的剪除的。我们要遵守他的诫命，一定要坚守阵地。以撒并没有退让，以撒是坚守阵地，他就在那块地上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他要得胜到底。我们看以撒最后是得胜到底，仇敌没有办法，望尘莫及，仇敌要来跟他停火，要来跟他合约和平，对不对？那么我们说这是以撒，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约是从亚伯拉罕传到以撒，以撒要传下去。所以我今天在跟大家分享他们的在神里面的作为，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因为今天我们同样是在传承神对我们约中的应许，对不对？我们这些在学妥拉之约的人，我们如何把神在妥拉中给我们的使命呼召跟那个应许的产业传给我们的后代，千万不要葬送在我们的手上，千万不要断送在我们这一代的身上，我们要把它传下去。你知道你要怎么传吗？所以下一件事情非常重要，我跟大家来分享说神的约是怎么样子继续的传承跟流淌。这不是一个自然的行为，你必须从妥拉当中找到答案。这周妥拉有一个答案，你们找到了吗？这个约是怎么传下去的？就说神为什么要继续把我所爱的亚伯拉罕的约传给你？你凭什么？在创世纪的26章5节，我们一起来念一念，怎么样？宣告一下，是26章5节是吧？呀。这是神跟神跟以撒说，我要把你父亲的约传下去。为什么？是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妥拉，所以这个约可以在他下面传出去。所以这个言外之意是说，你一定要效法你的父亲以撒，继续听我的话，遵守我的妥拉，然后你才可以把我的约从你再传到你的后代。神约中的应许并不是说很阿塔利麦，就是这样很自然的理所当然的传下去的，不是的。几乎你是应许之子，几乎我说我是信耶稣的人，我是信耶稣啊的人，我就是神的儿女，你知道吗？神的应许未必真的就让你可以实现的，你必须有那个品格跟生命。所以望眼过去，芸芸众生那么多的人都说我是信耶稣的人，但是神的拣选只是余数。今天我让大家从妥拉里知道你如何成为神所拣选的余数，要不然你就大浪淘沙，这个世界那么多人，对不对？所以听神的话呢，就意味着说你可以继续在神里流淌传承，你不会被神切断。我们刚才说神刚才说仇敌是可以切断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可以把它重新接上。但是如果神切断的事情，如果你要再接上，你可能真的是要从头悔改的。听神的话呢，你就是要从他的妥拉当中，我们要来认识神做事的方式跟原则，你才会知道说我在我的现实生活中我该怎么样去做决定，而不是说圣经妥拉是这样子讲，我把妥拉今天合上，我回到我的日常生活中过日子，我还是按照我的思维模式， 按照我的感动去过日子做决定，那么我可以说这个并不能使你成为被拣选的后代，我们跟世人是没有区别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学妥拉，你一定要认识神是怎么做事情的，你才知道怎么去认识他。所以以撒正是因为他听了神的话，我要来继承我父亲亚伯拉罕从神那里的一切，那么我就要把神给我父亲亚伯拉罕所挖的井要挖出来，这是我的一个根源的祝福。我不能允许仇敌就这样把根源切断了，因为神告诉我你父亲的亚伯拉罕的约要从你传下去，所以他继续这件事情，所以他要挖井，用他父亲命名的名字把这些井重新的挖出来命名，让那些被掩埋的死去的枯干的生命都变成一个鲜活的活水井涌流出来。所以雅各不是雅各，所以雅各的父亲以撒并没有自己跟神就另立了新约，另起了炉灶，另创了宗教，另造了天地。所以今天所有神的基督的儿女，不要再说你是基督教徒，你要说你是弥赛亚的弥赛亚信徒，或者说我是基督徒，对不对？我不是宗教，千万不要再另立根源，另创宗教。以撒不是这样做的，以撒是把这根源接回来，重新回到这个妥拉的根源上，我们才能效法神，效法神的列祖，成为神所喜悦的后代，我们才有希望成为神可以为神教养出神喜悦的后代。我们自己要先知道，要不然我们怎么把这么大的一个宝贵的产业传给我们的后代呢？每个人都在传，可是你传的是什么？你讲的是什么呢？这非常重要。你知道你影响了你整个的世代，你影响了后代，你在你旁边总有小孩子，不论是你自己生出来的，还是你家庭里面的下一代，还是围绕在我们周围都有下一代，你这个人走出去面临的是这个世代跟下一个世代，你传的我传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活出来的是什么，是有影响的。所以我这次前两周前三周真的是去跟我先生去澳洲度假，我跟我们的哥哥 brother in law 跟我们的哥哥嫂嫂两个孩子，还有我们的父亲，七个人住在一起两周 ,24 hours。我学习很多。哇，我真的感触很深。所以我在那两周里面，萨拉的一生跟这周的后代，我的信心就下来。是我眼见的，是我亲身经历的。后代非常重要。怎么重要？我要继续讲。讲完了我会再穿插见证哈。那么我们一直在讲后代。刚刚我们听到希伯来文后代怎么说 ？Todot， Todot 的后代哈，它的希伯来文动词是什么 ？Yalad， Yalad 是什么意思？生产跟生育，就生孩子。但是我跟你讲，它背后的意思非常的深，非常的深奥。我们先来讲它字面的意思 ，Yalad 就这个生育生孩子，它不只指母亲生孩子，它也指父亲生孩子。所以亚伯拉罕生以撒，对不对？这个字呢被广泛的用在塔纳赫，就是希伯来圣经当中，用来描写家谱这个字，让恩泽哈。这而且这个亚拉的强调了家族血脉的延续，跟神通过后代来完成神的应许。所以下一个你要把眼睛睁大，一定要看哈。这个在古希伯来的文化当中呢，血脉跟遗产是非常重要的。生育孩子的行为不只是一个生物过程，它也是神圣的祝福跟应许应验的过程。孩子被看作是来自神的礼物，所以一个家庭血脉的延续对保持一个人的传承跟遗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亚拉的这个动词在神对列祖的应许上是有重大的意义。后裔的诞生常常与神什么的计划，救赎的计划有关。所以当一个孩子出生了，你想到的就是这些，所以你的祷告会不一样。 你最后对他的教养也会不一样。那么有一件事情我们要一起想一想哈。神跟亚伯拉罕起初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承接的是神约中的应许，对不对？地跟后裔。神跟每一位列祖讲的是一样的话，不会有第二个约，不会有新约，只有一个约，土地给你，而且你要生养众多。但是萨拉，我们第一位祖母萨拉跟第二位祖母利百加，他们生不生？不生。他们周围的人都生好多，生养众多，就他们两个不生。可是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我们必须要想这件事情非常奇妙，犹太人是理解非常深。发生什么事情？神的应许落空了吗？萨拉利百加有问题，他们被那个世代称为不生育的。我们下周看到雅各，他生孩子也不是顺利的，是更加惨烈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状况。发生了什么事情？亚伯拉罕有几个儿子？亚伯拉罕除了以撒之外，加上以实玛利，他还有七个儿子。但是神说我要通过你生养众多，并不是讲这个七个儿子，讲的是从他的应许之子以撒生出来的，叫做生养众多。所以刚才我们读了罗马书九章，还记得六节说的是什么吗？从亚伯拉罕肉身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有从应许之子生出来的，才是神要应许的生养众多的后代。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那么当我们有这些疑问的时候，我们要回到圣经中去寻找答案。那么我们来看一看马拉基书说的是什么。刚才是罗马书九章六节，我现在跟大家引用的是马拉基书这周的先知书二章十五节，我们一起读一下也可以哈。虽然神有灵的余力，怎么样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你知道神一开始创世他就说你们要生养众多，但是他造了几个人？神生了几个人？神只生了亚当一个人，神只造了亚当一个人。如果我希望生养众多，如果你希望生养众多，你会怎么做？我手一挥，我说有就有，全地遍满全是人。我们要通过你生，为什么要通过亚当一个人生呢？而且神每次祝福都是不变的，生养众多。但希伯来文是树木上要倍增，你还要结出那个 fruit， 波瑞普瑞哈咖啡，地上结出葡萄的果子，那个果子你要是倍增的，那个是属灵的果子给他。刚才我讲了这个事情都是从灵界开始下来的。如果你想要知道生养众多的灵意，你必须要回到妥拉里去读明白。要不然我们在这里讲什么呢？世界上那些不认识神的人都要去求那个什么什么拜子观音，求一求都会有啊。对不起，求神洁净，不提偶像的名字。那我们的生养众多到底有什么不同啊？所以神让我们从亚伯拉罕、以撒、萨拉、利百加跟雅各跟拉结的利亚的身上，我们要看见他的真意。我们一定要知道说，一个人的出生，我们后代所传承的是他约中的应许跟祝福，是有一个永恒的生命意义跟价值。所以我们有责任要把神的这个属天的生命的永恒的意义跟价值要告诉我们的后代子孙，让他成为在芸芸众生当中，在很多人很多人当中成为神所喜悦跟拣选的后裔。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跟拣选的后裔呢？那么我们就从今天以撒的后代两个儿子身上，雅各跟以扫来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跟拣选的后代，我们才能让我们的后代世世代代成为神喜悦的。要不然非常可怕，这个世界上不缺以扫， come on， 这个世界需要雅各的子孙。 Please， 我现在开始讲。 耶和华说什么？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写在哪里？马拉基书的一章二节到三节，今天丹利为我们读的。我发现有很多文章在说，为什么神爱以扫恨雅各？我找理由啊，你可以找到理由，但是我直接就告诉大家结论。答案写在哪里？我们不是提出问题而已，我们是给这个世界答案的。答案在哪里？都在今天读的罗马书，使徒书信的罗马书九章十一到十五节。如果你读了使徒书信啊，被人称为新约圣经，那么你读懂了，你再去读今这周妥拉土豆特后代，我们的疑问不再是疑问，那我们就会被晋升提升了，因为我们看到的是至高的答案。所以孩子都要向来讲道，有一天我们都要听到小孩子讲道。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什么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招呼人的主。所以我爱雅各恨以扫。那这样我们还说什么呢？你难道神没有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啊。那他为什么还指责人？他有这样的权柄啊，你爱谁，你谁敢抗拒你的旨意呢？保罗说什么？你是谁啊？你是谁啊？你有这样的权柄跟神抢嘴吗？神没有那个能力拿块一块泥团吧团吧做成一个他卑贱的器皿，然后他再拿一块泥他要做成一个贵重的器皿，这是他的权柄。所以不要跟神抢嘴，这是神的全权的拣选。但是神在这个全权的拣选当中，他仍然不是一位独裁，他让我们看见这里面的蛛丝马迹，要让我们看见说以扫跟雅各实际上他们的生命状态为什么会成为神所爱的跟神所恶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成为神所爱的，不要成为神所恨恶的啊！每个人都知道，但是我跟大家举三个经文，知道神恨恶什么，我们才不能掉进陷阱里。否则每一个人头上都贴一块牌子，我是神所爱的，我是神所喜悦的，但是你做出来的事情必须跟这个合一。我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的行为叫合一。申命记二十五章十六节说什么？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什么是不对的事情？读妥拉，别按你的想法。诗篇十一章五节说，耶和华试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箴言十七章十五节说，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所以不要不分好歹，不分是非，要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在读这个圣经当中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列祖，神说这是我可喜悦的以色列列祖，是因为他们，今天我们拿到了这个誓言，这个圣言。所以如果我们看圣经，你是有一种背逆神的，敌对以色列的，取代神学的，反犹的思维去读圣经的时候，这会把你带入到一个万劫不复之地。所以你一定要弃绝爱以扫恶雅各的反犹敌基督敌弥赛亚思想。神是爱雅各恨以扫，神是喜悦他的列祖。所以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要轻易的去批评亚伯拉罕、萨拉、以撒、利百加、雅各、拉杰、利亚所做的事情。如果你像你如果你是一个很轻易就是批评论断毁谤的时候，其实你批评毁谤论断抵挡的是神自己，因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列祖。而且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的话，你仍然在批判这些以色列列祖的话，其实你在否定你自己的人格，因为你就是以色列。我们衡量别人的标准非常高，如果拿衡量列祖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时候，我们看看我们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天国有一个 24/7 的一个一个康熙camera，一个监视镜头在看我们。你拿衡量列祖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的生活，来看我们自己的待人接物，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安静，哑口无言的。所以我们要细细来分享，不要敌基督了，悔改得赦免。怎么说是你是敌基督了呢？我们来看神的话，神是如何描述以扫跟雅各的。我觉得我每年都在讲这个讲这件事情，我每年都要重复讲到大家都要去传讲，我对不对？为神将他的正义分讲出来。我首先从以扫来控告雅各的这句话来入手。他说什么呢？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在27:36，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所以有很多的，我之前看过太多，现在不看了，就是基督教的解经都是在跟这个神所恨恶的以扫是同一个论调。雅各就是骗，就是抓，他名字就是这个意思。我告诉你，这很可怕的，千万不要攻击，轻易的攻击一个人的名字。以扫第一，他攻击了雅各的身份，他攻击了雅各的名字，他就是要来否定雅各的身份，因为一个人的名字代表他的身份。他欺骗了他两次，第一次是长子的名分，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跟我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就因为一碗红汤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那天以扫说从外面回来累死了，他累死什么啊？我告诉你一个塔木德记载的背景，刚开始我以为是有点太扯，但是我发现是有可能，犹太人真的是把背景写下来，不会轻易煮红汤的。煮红汤就是家里有事了。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你去想一想这个背景。亚伯拉罕那天去世了，长子应该留在家里主持大局，但是雅各来煮红汤。以扫那天去田野里杀了宁禄，把宁禄的衣服夺了过来。宁禄的衣服怎么那么好呢？因为宁禄的那件衣服是亚当的，是亚当起初犯罪的时候，神杀了一个兽，用兽的皮为亚当做了一件衣服遮羞。但是当然之后亚当真的是悔改，他成为第一个地上在传讲妥拉的祭司。但是这件兽皮的衣服就被宁禄抢夺了，他以这个犯罪的这个象征成为一个记号，你们来膜拜我，我从今以后就是王。所以以扫那一天杀了宁禄，夺了这个衣服收在他的柜子里，充满了香气。所以以扫那一天做了非常邪恶的事情。以撒是个大富户，就这碗红汤，吃了这碗红汤你饿死啊？你没有披萨饼吗？没有 homeless 吗？所以说你吃了喝了，嘴一擦屁股一抬，妥拉说了一句非常严重的话，这已经奠定了以扫最后会被把祝福夺走，是他的种什么收什么的恶果。妥拉说什么？25:34，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是雅各骗来的吗？在你不知道情况下。什么叫骗你知道吗？就是你在你不知道情况下，哎呀，我怎么跟你签了这个约，卖了我的名分，我不知道。以扫既然轻看长子的名分，他根本不履行长子的职责，却一味的怎么样，贪恋祝福。所以他的祝福被夺走是从神来的，那你挣什么收什么。所以希伯来书有一段话我们一定要记住啊，希伯来书12:15-17，我们一起宣告一遍。我觉得不是说我一味的为以色列说好话，我觉得我们要站在真理上。我受不了有些人根本不分青红皂白，根本不读书，你不懂，他乱讲话，人家活大。我们来读一读使徒说什么，又要谨慎， 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知道吗？不知道，现在知道了，这犹太人都知道的，所以犹太人不会跟着骂雅各的，只多是自我反省，代表雅各的后裔。对，雅各是骗了他父亲，我是以扫要得祝福。所以下周我们看见神必须改雅各的名字，雅各不再是雅各，雅各也不是以扫，雅各是以色列。所以说雅各是神所爱的，雅各不是完美的，但是神会亲自管教，轮不到那些贪恋世俗背逆神的人评头论足。所以你要小心你评论的是谁。第二点，我要从以扫的猎取跟雅各的安静的希伯来文来告诉大家真相。我每年都讲，我每年绝对讲，我讲到主再来。你看神怎么描述这两个孩子，以扫的后代啊，不是以撒的后代。25章27节说什么？孩子渐渐长大，小孩子真的都很可爱，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们长大一样可爱。以扫这妈妈们都阿们。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怎么样？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哦，雅各为人安静，他性格内向，宅男呢，喜欢在家里做料理。哎呦，你看我们以扫性格豪放，喜欢打猎，喜欢 outdoor， 喜欢室外运动。有没有人这样理解的？那我今天我帮忙大家有一点希伯来的思维啊，你觉得很奇怪，你就查希伯来文。如果你查不到，你就问一个能懂的。哎，宁子，你给我去查这句话什么意思？希伯来文，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好，我就奉命，我一定查到底，我讲到底，我告诉你们，再告诉你一次。以撒为什么爱以扫呢？因为说他常吃以扫的野味。希伯来文那种解释就是说，以撒喜欢以扫口中的言语的游戏 game， 然后被以扫的话语欺骗。我们三周前在学习宁禄的时候，我有查到宁禄，无论他从他的希伯来文名字到他的性格，都是一个性格残忍的人，无论对人跟牲畜他都没有怜悯。他喜欢用他的嘴巴去恐吓，去猎取人心。所以呢，犹太人评论说宁禄的这一些恶的性格，不知道为什么全都完美的应验在以扫的身上。所以以扫很会讲话，他不是说去打猎，他在旷野打猎，他是去杀人杀动物，强暴妇女，无恶不作，所以他累得昏的。所以呢，以扫他是喜欢用话语去欺骗他的父亲。但是我们说，我不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分析以撒是不是真的被欺骗了。刚才我们读到希伯来书说，以撒最后没有回心转意，再给他的儿子以扫祝福，因为这是来自神的。那么我们来看看雅各的安静又是什么？雅各的安静，你一定要查希伯来文。我鼓励大家去查希伯来文哈，你查不到的，你可以去指定人帮你查。Tom， 完美、完全、正直、perfect， 无可指责。希伯来文 Tom 用来描述一个人或者他的品格是怎么样，完全的、道德正直、无可指责。这表现在一个人的行为跟性格上的正直跟完全。在塔纳赫中 ，Tom 通常指一个人他怎么样，按照神的妥拉生活，并在神的眼中被视为正直。所以我们读到说这个人特别安静，喜欢住在帐篷里。你不要以为他性格内向，喜欢安家，他是喜欢在神的同在里面学习妥拉。你读到这个，你一定要这个思维。第二个， 在古希伯来文化当中，怎么样？一个人如果被称为安静，就是 Tom， 不是安静哈，是对他的至高评价。所以在妥拉当中，谁说的以雅各是一个 Tom 的人，他喜欢在帐篷里，是谁说的？神说的，对不对？所以这不是人说的，所以这是神对雅各的最高评价。这说明这个人呢，他跟神的诫命，跟这个社会规范相处都非常和谐，不冒犯。无可指责的概念，这非常重要啊！无可指责的概念，比如说啊，不用不说，他没有啊罪孽过犯，没有一个人没犯过罪的。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大卫犯了故意杀人罪跟性犯罪、强暴罪，但是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为什么？因为大卫马上悔改，不再重蹈覆辙，这是重点。所以无可指责的概念，并不是说啊我就没有罪了。如果你没有罪，你不需要野树啊 ，OK？而是更多的指这个人对神的一个忠实。我犯罪了，我不对了，我仍然从那个失败当中起来跟随他，这就是在神里面应该有的真以色列人的生命。这就是我祖雅各 Tom， 谁还要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我的列祖雅各，我站起来有来一个我打一个。我希望你们跟我同工，把真理传讲出去，那是我的列祖 ，come on， 你的列祖，对吧？过着就说这个人过着一个完全正直的生活，所以呢，他们这个字呢，在圣经中是主要是讲以色列列祖这些人，而且是跟那些关键性的人物相关，大卫、摩西他们是信实跟顺服的典范，要学雅各，雅各下周就完全的翻转。所以以撒在雅各临走之前逃离以扫的时候，他给以撒给雅各的祝福呢，才是神让他传给雅各，对不对？你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为什么会多出这个家庭闹剧呢？好像以撒利百加没有好好的沟通。我们也很难理解为什么以撒跟神相反，他爱以扫，虽然他不可能是恨雅各的啊，他好像他爱以扫。那么利百加记着他怀孕的时候神跟他说的，所以他就我女人有一种敏感哈、啊，他就知道，他能知道，所以他爱雅各。他桑姆好，他是知道神的拣选，我相信以撒也是知道的，所以他爱以扫，你可以理解吗？我想可以理解，对不对？可以理解的，并不是说我不知道跟神悖逆，并不是说那些取代神学的解释，以撒是心里非常清楚的。但是我们非常清楚的时候，做出的事情有可能是跟神相反的，会让事情更糟糕。这不代表他说他们灵性上好像有一个大的失败，一个大的跌倒。但是每一个人你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你要学的功课，跟神同工，但是你不能主导，用我的方式。萨拉跟利百加都在跟神同工，但是他们用了自己的方式。但是最终怎么样？你成就的还是神的旨意。我们把这个宣告一下好不好？请阿们，就没有别的话，就是地跟后移，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说，你必须要做一个神所喜悦的后代，你要做一个渴慕神的妥拉，活在神妥拉当中的一个人，像雅各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在向后代传承的是什么？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我想通过，再给我一点时间安静哈，我下面还有非常重要，马上就结束，但是给我一点时间。创世纪的27章22节说，雅各就挨近他父亲以撒，以撒摸着他说什么？ 声音是谁的声音？雅各的声音。这手是谁的手？啥意思？我不跟你讲属世的意思，我跟你讲一个塔木德里说一个灵异啊，很棒。他说什么？除非有雅各后裔的参与，否则任何的祷告指雅各的声音都是无效的。除非有以扫后裔的参与，否则任何征战代表以扫的手都不可能成功的发动。以扫愿意像非利士人后面那个邪灵一样，他总是在发动战争，他不是带来和平的，他是带来杀戮跟暴力的。但是雅各的声音代表了雅各的后裔是要发出祷告的声音的。我们要安静在主的同在当中，你要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所以你是雅各的后代还是以扫的后代呢？检验我们，我们是一发生事情我们一定要祷告，还是一发生事情我们先出去打？我们都有一个伟大的转化，从以扫变成雅各。阿们。打也没用，我们要效法以撒，安静，不争不吵，但是你一定要去做神的事情。你希望你的后代怎么样？活在神的妥拉里面，敬畏神。但是我们一定要先活出在妥拉中应该有的式样。你绝对不能向你的后代去教导一个连你都没有做出来的事情。我们要教导和睦，但是我们一直在我们的关系中发生征战。所以我现在跟大家讲说，我们的生命都是一种传承。我现在我们都有机会站在人前去讲神的道理，这是一种传讲。从台上下来，我们活在世界面人眼前，世界人眼前，我们这个生命原生态的状况就是另外一种更非常重要的传讲。所以我前一阵子两周跟我丈夫在我们的哥哥嫂嫂家里，两个孩子住在一起。哇，我跟我自己姐姐都没有24小时住在一起两周，你知道这是多宝贵的时间。那有一个关键性的知识言语给大家，自从牧师在的十月份，牧师一直在讲一句话，他在下面也这样的鼓励我的，他说一切都在改变当中，一切都不再一样，你必须要记住相信，不是眼见的。因为我这次去貌似是休假，没有任何所谓的属灵的聚会啊，这个因为地理关系我都没有办法去我要去的弥赛亚信徒的会堂去撒巴。但是我会很顺服神的带领。最后要走的时候，他大嫂跟我这个家里七个人没有一个共通的语言，说任何一种语言都有一个人不懂。都说广东话，我母鸡啊，我不懂。说英文，老豆不懂。说普通话，我们那老二小 B 听不懂，所以没有一个言语，这是巴别塔。所以那天大嫂普通话讲得非常好，她说：“你知道吗？你们这次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改变。”但我跟你讲说，她讲的实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只会做早餐，晚餐很丰盛，但是我们想，我还是跟大嫂要分担一下。所以我们早餐跟阿毛就分担，因为澳洲的超市非常丰盛，我们喜欢吃那个绿色菜嘛，就买一买，很快就弄成一盘。他们家小孩在十几岁，喜欢吃肉，所以呢也就很给我们面子，吃一点青菜。但是大嫂知道这非常健康，但他要走之前跟我讲这句话，我是心里一震的。我知道这是神的一个话语宣告出来。因为我们两个回到我们的房间，阿毛一次跟我讲了一句话，非常的有确信。他说这个家庭一定要改变，一定会改变。但是我跟你说实话，我不知道他们要改变什么，我不知道他们家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从回来之后，我们发现一些事情，我的心非常非常的敬畏。但我这是私人事情，我不说，每个家庭都会有的。但是我只想告诉大家说，你不用知道，当你带着你的生命去了的时候，你这个生命落在那里，就会改变一个氛围，就会改变一个属灵空气。你们觉得我可以抓住任何我们家其他的五个人，像我站在这里讲道一样，跟他们啪啦啪啦讲道吗？你觉得可能吗？No way！ 我们就是在一起过日子，在一起分享一些事情， 大嫂非常注重孩子教育，在澳洲非常的自由，没有人可以说你不对，你永远是对的。从各个的角度讲，你可能是对的，我们要包容你，要爱，这个世界就是爱。哇，我觉得这跟教会里讲的都一样，教会里不能讲我坏话，我们都是爱，要包容我。大嫂在跟我们讲这个澳洲的文化，西方都是这样子，我听。当你把妥拉学进去的时候，你跟人讲话，你讲的是妥拉的精髓，你不可以说诗篇的三章，圣经的某章某节告诉你，我跟着，please don't do that， 不要做那个。我跟大嫂说，我说自由很好，她说我们叫自由，我说自由很好，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位神给我们一个 boundary， 一个边界吗？我不会不提神的，这就是我要让他知道，我们跟你们不一样，但是我要让你们知道神的对。我说我们要有一个边界的。你不可能说没有一个边界让孩子去自由，因为这个孩子会不安。我说边界就是底线。大嫂跟我连着说了两次 boundary， 他说 yes， 他说你说的对，我们现在缺要的是底线。我说你知道现在这个自由到一个什么程度吗？我知道在美国，我们在学众神回归的时候说，一个小孩子可以从学校里回来向家长说，今天老师有暗示我，有引导我说我可能不是一个 boy， 我可能不是一个男孩子，我可能是个女孩子。家长如果想推翻这一个定论，孩子可以把家长告到法院，因为同性恋是合法的，尊重你的性自由性取向。那大嫂说不行，这是我的底线。她说男跟女在人的 DNA 里，所以说每一个人都是神造的，他即使是不认识神，他知道他里面有一个神给他的底线。当这个世界崩溃的时候，有一些人他有那个良心，他还有一个肉心的时候，他会神放他里面那个好会出来。所以跟他分享了一些事情，我只是说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活在我们同一个世代，因为大哥大嫂跟我们是同一个世代，我们也活在下一代的眼前。我跟阿毛是，我说我们这些属灵人是很自然很天然被神塑造活在人的面前，不代表我们刚才说雅各，不代表我没有罪孽，但是我们知道什么是完全。我跟阿毛并不是，包括每一个属灵的人，我们并不是要装出一份圣徒的样子，就是我们是什么程度，你让人看到就是什么程度。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给人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我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不怕让人家看见我的问题。如果我今天让你看见了我的问题，我也要让你看见我是怎么解决问题的，这是我要做的见证。然后在回来的一个星期四的晚上，我们在一个 shopping mall 里吃，大家都说你们要吃澳洲牛肉，有啊，一天吃牛排。我刚忙那天有一个沟通没有沟通好，我们就开始生气了，两个人就点了一份牛排。你知道那个一份牛排上来，我当场就已经不高兴了。然后呢，阿毛那天，我们那天都有一点累，有一点情绪，我们两个就撞起来，很尴尬的。那时候我就想说糟糕了，你知道全家都在，老豆在，哥哥在，嫂嫂在，两个小孩在，两个小孩是最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当时就想说天哪，我怎么办，我怎么收场。然后呢，有一个机会，就是我跟阿毛起身离开，我们要再去订第二份牛排的时候，我们就起来，我就离开一下。离开的时候我就跟阿毛完全的打开，噼里啪啦的，然后我们就说不可以这样子。你知道我那他做牛排时间很久，我在那边待很久，我想说天哪，我以个什么脸我回到这个座位上，主啊，我该怎么办。但是当你开始到神面前呼求的时候，神给了我一个想法，神给我开一条路，没有怎么办，高高兴兴的回去跟大家说发生什么事情。这就是一个拯救之道，不用掩饰，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个再弥补回来，让大家看见。我们属灵的人知道怎么去补偿，怎么去宽容，怎么去饶恕对方，怎么去重新的恢复关系，而不是在破坏关系的那个 时间点上一直持续下去。我今天要讲说，在新的一个季节里面，我们的关系一定要和好。你跟你地上的丈夫的关系，妻子的关系，跟你地上的丈夫的家庭，跟你自己妻子的家庭，跟你的弟兄姐妹的关系，如果你不把这个关系在主里面重新的修复好，有些事情很难的，后代没有办法再延续的，可以再延续，但是他们会走得很辛苦。因为那天主突然给了我一个转折，说你可以的，诚实的告诉大家发生什么事情。牛排拿到了，我跟阿毛重新回到座位上，不能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大家都非常清楚，大家都像没事发生一样。尤其是我跟阿毛说了一句气话的时候，老大听见了，老大一下子就不行了。我当时就想说，哎呀，这孩子怎么办，好难过，这孩子才十几岁，我很难过。回到那个位置上，然后大家说好好好，没有了，大家就装没事的时候，我突然就跟大家说，我就搂着阿毛说，我说刚才我们有一个沟通问题，我们在那边已经解决清楚了，该打的打完了，该骂的骂完了，现在我们和好了。你知道吗，我讲完这个时候，大家所有人都叹了一口气，就松了一口气，我呆掉了，哦，尤其是那个老大，马上那个重担就下来，笑了。你知道吗，如果父母关系家人关系不好，给他的长子带来多大的打击。老大很懂事，他松了一口气，连松那口气我都听见了，所有人都变得完全的释放，看见我们两个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大嫂非常好，大嫂讲了一句话，她说你知道我跟你哥哥吵架，我突然生气的时候，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吗？我们没有沟通，都是你哥哥说我错了，问题解决。大嫂还说，我之前在 Netflix 上看到一个电视剧，里面有一个景象，儿子交了女朋友，儿子跟女朋友吵架了，回来很生气，然后跟老爸说我吵架了，老爸说 say sorry 啦，道歉啦，儿子说不可能，明明是他错。爸，你跟妈妈吵架发生什么事情，是怎么解决的？妈要是不对你怎么解决的？他爸爸说了一句话，我们全场哄堂大笑，他说 Your mom never wrong， 你妈妈从来不会错的，都是我在道歉，这个家庭才圆满。但这是笑话，但是回到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可以就是一直这样子，这样子很好，但是有可能会积累一些误会跟委屈。我们还是要在主里面，因为爱的缘故，一吵架的时候，那个你所爱的人就变成一个魔鬼，有没有？想掐死他的心都有，不过分吧，姐妹们？不过分，你说不过分？我也有，但是我想说 ，no， 不对，这是我最爱的，这是我最爱的，主啊，帮助我，我跟着真的跟主呼求。所以我这次回来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代，就是给世代跟后代看。我相信这次去带来一个改变，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或许改变才刚刚开始，需要我们祷告。但是我说，一段和睦的关系，丈夫妻子，父亲跟母亲，家庭并不是你唾手可得的，你要付出努力的。有一个姐妹跟我很诚心的说一句话，我知道她是好意，她说宁子你很 lucky， 因为你没有小孩，你现在还没有，而且你们两个信仰是完全同步的。但是说姐妹，我告诉你一句话，即或是信仰完全同步，那个征战才更激烈，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信仰很好，对吧？我说不要去觉得别人的十字架更轻松，神给你什么环境，你在那里面一定要活出那个祝福。神给你现在的光景是什么？神现在给你的产业是什么？我跟我的丈夫现在在主里一无所缺，我非常知道神呼召我的使命跟呼召。你的家庭构成是什么？无论你是单身，无论你是刚刚结婚，无论是你子孙满堂，你行出来的使命呼召始终都是一个，我们没有不同的， 我们都是要给这个世代跟我们的后代去传妥拉，把这个泉源打开，不是吗？可以结婚，可以找工作，可以换房子，可以移民，可以生孩子，也可以不生。但是你知道你的使命呼召是什么？要不然你坐在这里干什么？浪费时间听我这样讲话。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后代，但是你如果不重生的话，你还不能进入到神的拣选，有没有？我最后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约翰说什么？一起来。这等人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所以我们自己要先做从神生的，你才可以把你的后代从这个血气、情欲跟人意中带出来。阿们。否则我们就一起陷入到情欲、血气、人意当中，所以很多问题越来越糟糕。我奉耶稣的名宣告，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从神生的，你的后代也要从神生的，对不对？所以今天这后代让我们学习列祖什么呢？你才成为神所拣选的后代。我们要学习亚伯拉罕听神的话，遵守妥拉的诫命、律例跟典章。我们要像以撒，他知道追根溯源，把那个根源接起来，直到挖出那个妥拉的泉源，绝不放弃，坚守阵地，得胜到底。我们要像雅各，活在妥拉的完全当中，做神眼中喜悦的正直完全的人。神被称为他们的神，绝不羞耻。而且从此以色列称为雅各的后裔，以色列的子孙。阿们。你知道这三位列祖为我们做出了很棒的榜样，还有他们的妻子。最后结束，我想说，我们追根溯源，我们回到的是以色列列祖当中，所以我们得着了亚伯拉罕在地上建立家庭、传递祝福的恩膏。但是回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家庭当中，如果你没有这样一步一步下来的列祖的话，我今天要说，包括我自己来说，我们要改写历史，我们要成为家族中妥拉列祖的起头，从你开始，你就是你这个家族中像亚伯拉罕一样带出妥拉全源，传递神约中应许跟救赎的祝福的列祖，从你开始重新缔造历史。当你的后代提起你这个家族的时候，我说你的后裔会说，我的一个祖母，我的妈妈乐仪，她是妥拉的列祖，她把妥拉约中的应许传到了我这一代。有一天我会听到我的后代说，因为我们家的这个列祖国强跟宁子把这个妥拉之约传下来，传到我这一代，所以我今天蒙了神的福。有一天我会说，新霞会说，他的子孙说，因为我列祖当中有一个祖母，一个祖母叫做新霞，因为他将妥拉的全源挖出来，恩泽我的后代。阿们。有一天我会说，杜青说，他的祖先不再是杜甫了，从他开始成为妥拉的列祖，人家会从谷歌维基百科写到说，杜家的历史从杜甫已经改为杜青，因为他将妥拉传下来。阿们，就是很祝福的。所以我们要在耶稣里面延续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的足迹，在什么宣告一下，一起来，带出妥拉全源，恩泽后代。哈利路亚。我们还用做祷告吗？这句句都是祷告。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们是雅各的后裔。只要我们一开口，我们的祷告定能成功。从今天开始，成为你们家的信心的妥拉列祖，带出妥拉全源，恩泽后代。阿们，哈利路亚。